欢迎收听《给孩子讲时间简史》，作者李淼，第七集。延伸阅读：一，水结成冰，到底释放出多少热量呢？1000克的水，如果温度是0摄氏度，在结成0摄氏度的冰的时候，会释放出大约80大卡的热量。大卡是普遍用来计量热量的单位，比方说，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大约2000大卡的热量。二，如果我们用物理学中更加通用的能量单位焦耳来表达，那么1大卡大约是4000焦耳。焦耳又是什么呢？将100克的物体提高1米，需要的能量大约就是1焦耳。现在我们可以计算1000克的水和1000克的冰在0摄氏度时熵的差别了，就是用330千焦除以273开尔文。这个熵看起来不是一个巨大的数字，但是从波尔兹曼的统计力学的观点来看，差别十分巨大。三，我们在正文中主要谈了热力学第二定律，也就是说，一个系统的熵不会变小。当熵维持不变的时候，我们会说这个系统处于平衡态。任何用不会散热的材料包裹起来的固体、液体以及气体，到了最后都会变成温度到处均匀的平衡态。四，任何两个物体将它们放在一起，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，热量总是从温度高的那个传递到温度低的那个，最终两个物体的温度变成完全一样的。这个结论又叫热力学第零定律。五，既然有热力学第零定律和第二定律，那肯定就有热力学第一定律。这是什么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能量守恒。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，两个物体放在一起，一个物体释放了多少热量，另一个物体就吸收了多少热量。当然，能量守恒的意义比吸收和释放热量更普遍。比如，在化学反应中还有化学能，在电力转化成其他能量时还有电能等等。六，第一个发现能量守恒的人是英国物理学家焦耳，所以后来能量的一个单位就叫焦耳。在焦耳发表能量守恒之前，德国医生迈尔就发现了热能在变成机械能的过程中能量是守恒的。后来迈尔又发现了人体消耗过程中能量也是守恒的。七，克劳修斯是第一个提出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人，尽管他是通过研究蒸汽机效率发现这个定律的，但他可不是第一个研究蒸汽机的效率的人。第一个系统研究蒸汽机效率的人是法国工程师尼古拉·卡诺。八，开尔文发现所有物体都会有一个最低温度，也就是绝对零度。但物体可以在一个有限时间内达到绝对零度吗？德国物理化学家能斯特发现这是不可能的。这条定律叫热力学第三定律。九，有人读过给孩子讲量子力学吗？如果你读过那本书，就知道量子力学中有一个不确定性原理。这个原理告诉我们，含有原子和分子的一个物体，即使我们将它的温度降到绝对零度，那些原子分子还会含有能量，因为一个原子或一个分子不可能绝对的不动。十，在波尔兹曼研究统计力学之前，麦克斯韦就研究了统计力学，他也假定了一个气体是由分子构成的，他还推导出了第一个统计力学中的公式。这个公式是关于气体中的分子运动速度的，叫麦克斯韦分布。 十一，从波尔兹曼对统计力学的研究，我们还可以推出一个很神奇的定理，叫能量均分定理。比方说，一个由简单的原子构成的气体，每个原子的能量和这个原子可以在几个方向上运动有关。假如原子不是那么简单，还可以转动，那么这个原子的能量会更大一些。十二，由于热力学第二定律，十九世纪曾经出现过热寂说。什么是热寂说呢？我们知道，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，一个封闭的体系最终会趋向一个平衡态。在平衡态中，温度到处都是一样的。既然如此，宇宙中各种天体燃烧到最后，会不会变成一个温度一致的大气体？这就是热寂说。十三，现在没有什么人相信热寂说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万有引力的存在。十四，万有引力为什么打破了热寂说呢？霍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现黑洞不黑，因此任何黑洞都有一个温度，由此可以推出任何一个黑洞都有熵。既然黑洞有熵，那么万有引力也有熵，所以宇宙最大熵的状态不该是温度一致的气体，而是到处都是黑洞的状态。十五，黑洞本身既然有温度，黑洞也不会永远不变，黑洞会蒸发，最后都释放成粒子了。时间长了，粒子又会在万有引力作用下形成各种天体。十六，上面的论证是假设宇宙中没有暗能量的情况下做出的。在给孩子讲宇宙中，我给大家谈了暗能量。在那里，我没有谈到的是，有了暗能量的宇宙还有更大的熵，这个熵比起各种天体和黑洞来说要大得多。十七，科学家还没有能够彻底理解暗能量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就很难预言宇宙在未来会是什么样子。十八，香农定义了信息，他的定义不仅在信息论中非常重要，在物理学里也很重要。二十世纪的科学家们还借用了香农的研究，定义了量子力学中的熵。要知道，在波尔兹曼的时代只有经典物理，他对熵的定义无法应用在量子力学中。十九，人类的大脑到底是如何工作的？大脑处理信息的过程到底是怎样的？这些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。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前，也许我们不能说完全理解了心理学时间箭头。二十，量子计算机的出现，也许会有助于我们真正理解人类的大脑。给孩子讲时间简史，作者李淼，演播刘从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